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0年10月29号、大陆那边的话已经是10月30号了。今天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新闻想跟大家更新哈，就是给大家想讲两个我最近看到的消息，你把它当成是花边新闻听呢也行。但是其实我对这件事呢态度还是挺严肃的哈，所以我才想把这个两个消息呢跟大家更新一下。一个事情呢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哈，就是说在这个网上啊，在这个脸书上啊有一个页面，这个页面的话呢它是一个由女巫组成的联盟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听这种事儿都觉得挺奇怪的哈，确实是在这个美国呀或者是在世界很多地方那么有一些人的话呢他是相信巫术的，那么有一群女巫的话呢，他们在网上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呢，在上面就是说等于互相之间传递一些消息。他们现在呢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在31号，就是美国的那个鬼节那一天哈 ，Halloween， 和这个11月2号，也就是这个选举的前一天，这些女巫大概一共是6000多人哈，他们要集体做法念咒，然后呢要让这个川普败选。这些女巫的话呢声称说10月呢有2个满月的日子，然后这些满月的这个日子呢会给他们额外的法力啊，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把川普呢赶出白宫。他们还声称说这个川普之前得了那个新冠病毒的话就是他们的咒语啊这个产生的作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这个事儿哈，但是呢这个是确实是在脸书上你可以找到他们的页面哈，他用那个 Bind Trump和 Magic Resistance 啊，用这两个东西呢作为这个关键字啊，然后就是我刚才就确实去看了一下，果然有这么一个页面哈，所以说证明这个事情的话呢确实是真的。最开始我看到这个报道呢是在美国的一个报纸上，叫做The Sun， The US Sun， 就是美国太阳报。我估计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小报哈，但是这个事儿本身的话却不是假的。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就是说不相信的话呢，我还给大家讲另外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儿哈，就是呢在10月20号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的话呢说川普连任的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非常的渺茫。作者呢就是说他为了表达这个川普连任这个概率小概率事件小到什么程度哈，他说这就好像是同一个地方被雷击中了2次一样。按照美国的这个统计数据哈，就是一个人被雷劈到的概率呢大概是60万分之1，所以一个人如果被雷劈到2次的话，你可以算一下哈，大概是360亿分之1，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小概率哈，360亿分之1的概率来形容说 OK 这个川普他这个当选就是他的机会呢就如此之渺茫。这个文章是在10月20号的时候公布的，结果在10月22号的时候老天爷就打了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脸。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是美国就是这个发行量非常大的这个主流报纸啊，它跟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一样，就是但是华尔街日报呢它有一些评论版它是偏向于保守的，它并不是所有的版面都偏向保守，但是它有一些评论版，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有的时候在发社论的时候的话它会这个有一些这个保守主义的理念表现出来。但是呢华尔街日报说川普当选的概率大概是360亿分之1，它只是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哈，意思就是川普不可能再当选了。结果呢2天之后就10月22号的时候，川普在芝加哥他有一个川普大厦啊，就是好像叫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啊，有一个川普大厦。结果在10月22号凌晨2点14分的时候，这一个大厦同时被雷击中了3次，就是你看那个照片，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缩略图哈，就是当时拍下来的那个照片，而且它是被雷击中了3次，然后其中有2次的话是同时击中，然后在天空中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 V 字。这个 V 的话有人就说这是 victory 啊，美国人不是经常说这个 V 的话就表示是胜利吗？所以就有人说这个川普果然是这个天选之人是吧，这个当这个华尔街日报一说川普不能当选的时候，说要雷击2次，老天爷给你打3次啊，都打中在这一个地方，这是360万亿分之1的概率啊，然后给你显示了一下。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种事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我只是想说我的感受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一个事情的看法哈，因为我是一个有神论者，我在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倒想起了就是中国古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汉代的一个大儒啊，这人的名字呢叫做董仲舒。 当时这个汉武帝在登基的时候，我们知道汉武帝他那个登基的时候年龄很小，只有16岁是吧？然后他当了54年的皇帝，就是在中国统一王朝中，他当皇帝的时间是排在第三位的，就是在康熙和乾隆之后。汉武帝在刚刚登基的时候呢，他就下诏啊，就是举贤良对策，就是询问一些国家治理的方法啊，包括大汉王朝这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写完了之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学者呢就给他回信。他当时提到这个大汉王朝为什么由我们来执政啊，就是这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然后呢有一个人给了他一个非常完美的回答啊，这个背景我们不讲了哈。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董仲舒啊，董仲舒呢他告诉皇帝哈，他说这个皇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哪儿啊，按照中国的这个文化上来讲，西方的话他是你是选举出来的是吧，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话呢，它有四个字叫做君权神授。这个很多人在看到这个君权神授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哦，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啊，这是为了把这个皇帝的权力变得无限的放大啊，让这个皇权具有神圣性。其实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君权神授它不只是讲皇权的神圣性，就是说你的权力是天授予的是吧，所以你天命在身啊，你就非常神圣，一般人的话呢不能挑战你。同时的话呢，他赋予了皇权有限性，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皇帝的话是不能为所欲为的，你的权力既然是神授给你的，不是为了让你去欺压百姓，放纵你的欲望，享受你的生活，而是让你能够为百姓服务的。所以说呢，你如果做的事情不好的话，那么上天就会收回对你的这个天命，然后的话呢，这个王朝也就灭亡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讲革命哈，咱们现在革命就是 revolution 哈，就是这按照这个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实际上这个革命呢，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它指的是天命变革。这个事情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汤武革命哈，就是过去有一种说法叫汤武革命。这个汤武革命的话指的是原来夏朝的那个皇帝变得昏庸了啊，变得败坏了，那么这个时候天命呢要变革，把天命从夏朝转移到商朝啊，这样的话呢改朝换代就发生了。所以过去传统的这种革命的话指的是天命的转移啊，也就是说从一个家族转到了另外一个家族，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指的是革命啊，中国传统的这种革命的说法。当董仲舒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啊，实际上董仲舒讲了一个问题啊，他就是说他实际上在讲这个君权神授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东西叫做一个概念叫做天人感应。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这个当时董仲舒给这个皇帝回答这个汉武帝问题的时候，过去这个皇帝啊他有这个关于国家的政策需要询问的时候呢叫做策问，然后呢底下的大臣回答的时候呢叫做对策啊，就是一个是问啊策问，一个呢是对策。那么当时这个董生对策的话，就是董仲舒就做了一个解释啊，君权神授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汉武帝还有不懂的地方，他再问，董仲舒又答，然后再问，董仲舒又答，这么来来回回三次，董仲舒三次的回答全部被收录在《汉书》的《董仲舒传》里边。因为它是以天人感应这个概念开头的，所以呢这三次对策呢就叫做天人三策。在这个天人三策里边的话，董仲舒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叫做天人感应，就是说如果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啊，天命要变革之前啊，这个天命改革之前，转移到另外一个家族，王朝灭亡之前的话，他说其实天是对这个皇帝很好的。怎么好呢？就是如果你做错了事情之后的话，天会降下一些灾祸来警告你啊。所以你看到过去的皇帝遇到地震啊、洪水啊、蝗虫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他就会下罪己诏啊，就是反省自己是不是做了错事，怎么能够做得更好。如果你不知悔改的话，就不是灾异了啊，就不是灾难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异象。比如说地突然间裂一大坑啊，或者是什么，就各种各样的异象可能就会出来。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天人感应。我讲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把这个事儿联想到了刚才说的那两件事情啊，一个呢就是那个女巫啊，他们要这个施展巫术啊，然后呢诅咒川普不能够连任。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雷击川普大厦连着三次。因为这个很多人看到这个 V 字形的这个闪电哈，而且是两个闪电同时打在这个川普大厦上。我听说好像是2016年当时川普 连任之前的话，也有一次那个雷击到他的大厦里边，那感觉好像这次雷击又击啊，感觉好像是还是要让川普连任的那种感觉。我说这个事情其实呢，就是说，不可能有的朋友他，比如说不信神哈，就是他觉得这是在讲迷信。但是呢，我只是讲，如果你即使不信神的话，我给你讲一下，就是美国的文化，在美国的文化中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的。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它是一个这个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一个国家，是吧？在美国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有很多的天主教徒。川普这个家庭的话，他其实是这个有信犹太教的，就他那个女婿库什纳啊，他是这个信这个犹太教的。然后的话呢，这个他这个孩子好像是在这个按照天主教的这种，就是传统的来培养的啊。川普本人的信仰，他现在好像改了，他过去的话，他属于长老会。就是Presbyterian 呢，属于长老会，那是他受洗的时候别人给他受洗的。后来川普前两天他把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给改了，他说我不是属于这个长老会的，长老会应该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他说我改成就是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就是基督教的分支，总而言之我信上帝就对了啊。他当时是做了这么一个声明。但是呢，在今年6月6号的时候，有一个枢机主教，就是原来在这个教皇本笃16世做教皇的时候，不是现在这个哈，不是现在这方济各之前的那个本笃16世，他呢曾经派了一个这个 cardinal 啊，就是枢机主教，我们也称之为红衣主教哈，派这样的一个主教呢到这个美国去，作为梵蒂冈驻美国的这个大使啊，就相当于天主教的大使。这个人的话，他叫维格诺啊，这个人在今年的6月6号的时候给川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边的内容的话，我跟大家大概简单的说一下哈。他说最近几个月呢，我们看到就是人类社会啊，他说存在着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如果用圣经的话语来描述的话，就是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这是圣经里边的那个话语哈。光明之子的话代表人性中比较美好的那一部分，而黑暗之子的话呢，代表了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那种就是他管这种黑暗之子的话呢叫做古蛇的后代。这个古蛇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圣经一开始，不是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有一条蛇，然后这个诱惑这个夏娃去吃那个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最后造成亚当跟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哈。他说人类社会中现在有这么一批人，就是那个古蛇的后代。那个古蛇是什么呢？在圣经启示录里边讲，那个古蛇呢就是撒旦。所以实际上他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世间有光明之子，有黑暗之子。光明之子的话，他是属神的；黑暗之子的话，他是属于撒旦的。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较量的话呢，其实是神和撒旦之间的较量。这是一个枢机大主教他讲的这个话哈，我只是把他的这个话重复一下，信不信在你哈。但是我想跟你说，跟大家讲的就是，在美国其实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是非常相信神的。所以我刚才说那6000多个女巫是吧，他们可能就是属于那种黑暗之子，他们在祷告，然后的话他们不是祷告，他们是诅咒啊，就是希望川普不要连任。其实在美国还有很多信神的人，他们在为川普非常虔诚的祷告。然后前两天我看到就是在网上有人号召说，不管你信的什么神啊，你信基督教也好，信天主教也好，信佛教也好，或者信藏传佛教也好，不管你信什么教，请你虔诚的向你的主祷告啊，希望他们能够保佑川普连任。也就是说呢，他们并不是把我们现在看到的11月3号这场选举看作是人间的一个政策的选择，而是看成是一种光明跟黑暗的较量。用这个基督教的说法叫属灵征战啊，就是它是属灵的这个东西啊，在另外的空间在打。其实呢，我在这个做这个录像的时候，我也经常讲这个事情啊。我说共产党其实是一个邪教，我老说这个事儿。我说共产党是个邪教，而川普的话呢，他其实是在他上台之后的话，使得共产党突然间一下子他的这个面目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过去长期以来，大家在看到共产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是一个党啊，它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然后的话呢，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政治纲领，然后他们也希望比如说把中国变好，然后的话跟国际社会接轨，然后逐步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等等，就是他过去的话是宣传这个东西。而现在的话呢，其实很多人都在讲共产党其实就是一个邪教啊。但是呢，川普上台之后的话，我们看到川普打这个贸易战哈，同时的话就是美国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采取的各种各样的行动，不管是军事上在这个南中国海 这个对中共的围堵，然后在这个跟台湾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外交关系的加强，是吧？包括在这个就是对这个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这种遏制，包括中共对国外这种这种间谍呀，包括对这个一些智库大学等等很多政府机构的渗透的话，川普现在进行全国家式的反击。包括我们在六月份跟七月份的时候看到这个他的那个四个相当于部长级的人物，是吧？一个是国务卿蓬佩奥，还有就是这个他的那个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还有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Chris Ray， 是吧？然后还有这个他的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Robert O'Brien， 是吧？连续发表四次演讲，那就是灭共宣言。也就是说，如果共产党是一个撒旦的话，那么其实川普现在的这个政府的话正在全面围剿这个撒旦。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就是为什么女巫他们要去这个诅咒川普不让他连任，中共的话在拼命的挺拜登。实际上的话，在我看来的话，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大家只是在比如说这个政策上比较相近。如果女巫的上面是那个撒旦的话，共产党上面的话它是那个邪教的话，其实可能也就是撒旦了啊，他们实际上是这么一体下来的啊。所以这边的人的话干这个事儿，那边人干那个事情，它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当然我这种讲法大家可以完全不同意哈，我只是讲从这个有神论的信仰者来看的话，有天人感应，然后的话呢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有诅咒，然后的话有为他祷告等等。所以这个事情就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了解的那种人间的这种选举啊，而是一种正邪的较量啊，或者说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美国福音派教徒啊 Evangelicals 86% 的人投了川普的票。我认为今年这些福音教派投川普的人一定还会更多啊，一定还会更多。当然现在这个民调的话好像显示川普在很多地方都落后啊，但是我们也讲其实民调是不能相信的。今天我看到一个人是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一个非常就是这个有影响力的人，是金里奇哈，他这个以前曾经做过众议院的议长。他呢就讲，他说大家一定到那一天的时候要出去投票啊，你不能够take for granted， 就是你想当然的认为说比如说这个州就是属于共和党，那个州就属于民主党。他举了很多的例子。他说很多地方啊，比如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比如说在这个 Massachusetts 啊，在麻州这样的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话，它都是属于民主党的大本营了，票仓了，从来没有想到在麻州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人共和党的人能够赢。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共和党非常努力的在那儿就是搞竞选嘛，他甚至可能就是天天就是在汽车里面走来走去，都很少有地方能够就是安安稳稳的睡一觉的。然后呢他以700票之差干掉了他的对手，然后就成功的在马萨诸塞州的话成为一个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他说这个在很多地方，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共和党有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啊，然后那一次的话他们翻转了63席，就是把63个民主党的那个议员的话赶出去，然后的话换成了共和党。当然他说也有反过来的教训啊，他说比如说在那个 South Carolina 2018年的时候， South Carolina 本来是一个长期以来支持保守主义的这么一个州，结果呢有一个人哈，就是这个原来的那个共和党那个人的话，他没有掉以轻心了吧，结果的话呢就把那个众议院的议席丢给了民主党。然后呢还有这个犹他州啊，犹他州的话本来是一个非常就是深红的州，犹他州的话一般来说的话他都是投共和党的，结果犹他州呢有一个议员叫做 Mia 啊，这个叫 Mia Love 啊，这个人的话由于掉以轻心，在2018年的时候以700票之差输给了他的对手民主党的 Ben McAdams， 仅仅差了700票。所以呢金里奇说，不管你这个认为你这个州该是红的该是蓝的，不要考虑这个事情，一定到那一天要出去投票啊，要告诉共和党一定要出去投票。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次选举的话，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那么关注啊，不光是我在关注，连长期不投票的那个阿米什人啊，就是大概在宾州一带有那么30万人啊，这些人他们是非常传统的生活，他们不用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吧，如果不用电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电脑电视啊电话什么都没有了，是吧？ 他们就以最传统的方式生活。通常来说的话，他们是不参与政治的，但是阿美什人现在都出来投票，因为他们认为川普是那个天选之人，然后他认为已经到了这个最后政协要摊牌的时候了啊，或者是说这个光明之子跟黑暗之子在最后决战的时候的话，需要摊牌的时候了，他们愿意站在光明之子的这一边。还有很多了，就是我知道很多人长期不投票，几十年没有投票的人，现在都出来投票。我觉得这些人的话，很可能很多很多人都是支持川普的。今天其实我并没有想给大家讲特别多的那个，就是那个新闻哈，因为今天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新闻。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Tucker Carlson 啊，他当时不是在洛杉矶采访那个 Bob Linsky 吗？然后的话，当时是紧急的从纽约往洛杉矶，就是连夜 overnight 就是快递一些有关川普家族这个犯罪的证据的那些文件。结果等到他收到的时候，那 overnight delivery 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我今天下午3点钟，扔给这个邮局，第二天早上一定在上午10点之前保证你收到的，这是属于最高优先级的，而且要保护的最好的文件。结果他收到的时候，一个空纸盒，其他别东西文件全丢了，怎么丢的不知道。完了之后的话，开始查查查。今天下午说那个文件找到了，具体怎么找到的我也不知道哈，反正就是。这里边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反正那个暗黑势力的话，现在也是在拼命的反扑了，反正是，所以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大家要出去投票啊，凡是你真的如果你有投票权的话，你和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不要看到这个，比如说天气不好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不去投票，想办法挤出时间来投票来。因为我生活在纽约州哈。纽约州最近一段时间的话，空气那个气候变得非常的恶劣。明天就是礼拜五，这边的气温的话会降到23度，23度是华氏度啊，华氏23度的话，大概相当于零下5度的样子。这才10月底啊，那个气温降到-5度，而且还要下雪，然后的话就一直暴冷啊，就是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一直到投票那天的话都暴冷。而投票的时候的话，你可能需要在外面排很长时间的队，排1个小时、2个小时的队。天气如此之寒冷，说不定有人就放弃了。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举，我们不能放弃哈。再怎么样的话，等的时间再长，我们要到那儿亲身把这个票投到这个选票那个箱里边去。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也就是这些哈，其实并没有更新太多的新闻，只是想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选举背景绝不简单啊。当你看到那些女巫诅咒的时候，当你看到那个修女，我还看到3个修女拿着圣经站在那个川普的集会里边为川普祷告。其实包括川普当时得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也新冠病毒的时候感染，然后也是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他祷告啊，全国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都在为他祷告。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到大选那一天的话，大家投票啊，能投票的尽量投票。如果你相信神的话，我觉得你祷告祷告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刚才有人说我口误，我说什么口误？我口误什么东西了是吗？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理解我说的话哈，知道我口误的话就知道我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了。今天其实并没有想跟大家就是谈太久哈，就是咱们现在谈了23分钟，我想咱们今天半个小时结束吧，在这个结束之前的话再跟大家咱们老规矩哈，咱们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特别的议题哈，咱们来讨论讨论。有一位朋友问啊，这个屏幕现在好像有点儿，有朋友问说，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左派参议员会弄事儿吗？如果这次参议院选举对于这个共和党来说的话是比较麻烦的，这次有35席参议院现在在选举，其中有23席是共和党，12席是民主党，也就是说参议院的话要保卫的席位更多一点，而且参议院要保卫的席位呢，有一些是属于摇摆州的，比如说像 Maine， 叫像缅因州哈，那个 Susan Collins， 他这次之所以没有去支持那个 ACB 当大法官，他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共和党参议员，因为就是今年他有连选连任的压力。缅因州的话，通常来说他是支持这个民主党的人比较多一点。上次川普好像是在缅因州拿到了一票，缅因州是这样哈，就是按照美国的这种选举法呢，每一个州通常是赢者全拿，但是缅因州的话是分成两个区啊，第一区和第二区。 每一个区的话，得多数票的人，他会这个就是拿到一张选举人票啊，就是第一区跟第二区比，你第一区你共和党拿的票多，你得选举人票，你那个第二区的话，民主党拿票多，你民主党拿一票，然后的话，你看这两个的 popular votes 哈，是加在一块谁更多一点，那么另外属于参议院那两票的话，就归这个。那个党啊，就是所以呢，当时这个缅因州一共四票嘛，就是相当于众议院两席、参议院两席。众议院两席的话，一人一张啊，川普拿到一张。但是由于普选票，在这个州的普选票，民主党更多，所以那两席参议院的话就给了民主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啊？参议院选举的话呢，它是不分区的，也就是说，如果缅因州总体的这个人数哈，它就没有一区、二区。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投共和党、投民主党人的票多的话，那个 Susan Collins 就可能会失去他的议席。所以呢，像这个 Susan Collins，他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不太稳。像这样的还有好几个州的话都不是特别的稳。包括在北卡啊，就是还有这个科罗拉多通常也是倾向于民主党的。现在有一个人准备连任，叫 Ben Sass。那个 Ben Sass 在 ACB 这个事情上，就那大法官的事情上支持川普，但是他可能有意跟川普拉开距离，以便他能够连任。所以这个还有一些州了，亚利桑那那个 Mike Sally 现在的情况也不知道怎么样。如果共和党丢失超过三席的话，就会失去他在参议院的多数。所以这个事儿就很严重了。如果共和党不能够在参议院有多数的话，再任命大法官的话，哪怕是川普在白宫里边，民主党的话会一定杯葛的啊。所以这个事情的话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这就回答了这个 Patricia 长的这个问题哈。Alex 马问：历史上美国历史上总统坐牢吗？没有，这个没有先例啊。总统其实不用说坐牢，连弹劾都没有先例。当时这个尼克松唯一的一个就是有可能被弹劾下台的是尼克松，其他别的你像那个比尔·克林顿不是被弹劾的，川普被弹劾，就历史上被弹劾的总统没有一个是因为弹劾下台，因为你要在参议院拿到三分之二的票数弹劾他，总统才会下台，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儿。所以呢，这个美国总统就是连弹劾下台都没有啊，下台之后坐牢的以前更没有过先例。当时这个尼克松在那个水门事件揭出来之后啊，本来那个他要弹劾他，而且他觉得他有可能被弹劾下台，所以他就主动就辞职了。辞职之后呢，接替他的那个人呢，这个福特吧，是吧？福特呢就发了一个总统令，就把这个尼克松就给特赦了。就美国的总统他有特赦的权利，就是一个人如果犯罪的话，总统说。如果犯的罪是联邦罪的话啊，如果在是州里边犯罪的话，那总统特赦不了州，因为那个州的话，它有州的法律规定。如果是联邦重罪的话，总统可以特赦这个人啊，就说这个人不调查啊，不追究他的责任。然后当时福特就签了一个总统令啊，就把那个尼克松给特赦了。所以说，就历史上就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坐过牢。但这一次的话，如果川普真的要 drain the swamp 啊，要这个对付那些大鳄鱼，那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坐牢的话，那就不好说了啊。像这个川普，这个川普要是这个追究，比如说这个奥巴马呀，这个拜登啊，就是这种人的这种责任的话，叛国罪的话啊，如果他们是叛国罪的话，那他们坐牢还是有可能。包括比如说那个虐童啊，就是那个恋童癖啊，什么什么之类这种事，如果是真的话，那他那些人真的有可能会坐牢。一个叫 Jack Fishburger 的人。问说这个中共倒台后，高官贪污的巨款会回到中国吗？咱们先把中共解决了再说哈。我觉得如果真这样的话，那是很有可能的啊，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那个钱不是他的嘛，那个钱是我们老百姓的嘛。我们跟那个他们存款那些银行去谈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你看那个二战结束之后的话呢，很多纳粹的那些款项，你要是能追回来的话，那中共贪污的话，应该也能追回来啊。还有一个朋友问是王凯定还定，我不知道怎么凯定是吗？王，拜登邮件门相信很多美国人会看清拜登家族的鬼脸，但他们会看清民主党的腐败堕落吗？哎呀，这个事情在美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分裂的国家，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这个价值观的分裂。今天我看到一个推文哈，是那个何青莲老师发出来的啊，他在他的那个推特上发出来的。说关于拜登贪污这件事儿， 多少人相信呢？根据那个 YouGov 啊，那个一个民调机构的调查，在共和党人中，91%还是97%的人都相信拜登真的是腐败的，就他真有问题。民主党里边只有11%的人相信。大家觉得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蹊跷？是不是？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党派利益超过了他们的理智啊，就是这明摆的事儿嘛。这个那个邮件呢、啊，什么都公布出来了，是吧？这是明摆的事儿。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不相信，或者选择不看不听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办的。还有一个朋友问说，张教授，如果川普胜选，会怎么应对现在国内的骚乱？川普胜选之后怎么应对国内骚乱的话，其实呢，川普真正能做的事情啊，就是两点哈。骚乱，如果你要想派联邦的力量去介入的话，必须得州政府同意。如果那州政府不同意的话，川普是没有办法的。你看这两天费城暴乱啊，那个费城暴乱现在那个打砸抢已经到第四天了已经。然后的话呢，那个费城的那个市长就告诉警察不要管。就是把人群驱散，但是不要抓他们。这个川普就想去出手管这个事儿，费城告诉那个费城的市长就告诉川普说：“你往后靠，你不许过来。”也就是说，实际上联邦政府如果想到那个地方去平息那些暴乱的话，你没有地方官的同意，你就很难办。当然，川普还有一个方法绕过地方官的这种，就是抵制。就是通过这个暴乱法啊，就是有一个法律叫做 Insurrection Act， 你如果宣布你需要动用这个法律的话，你可以调动军队去处理这个事儿。我上次不是讲说川普对那个国防部部长不满意嘛，就是因为上次他说我要干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个国防部部长说我不同意川普的做法啊，就是那个 Esper， 他说他不同意。所以呢，就是如果地方如果就是不愿意。国防部长又抵制川普的话，他当然可以 override 那个国防部长的决定哈，但是就是川普他不会轻易这么去动用这个联邦的力量的。还有一个朋友问说，为什么左媒一直在颠倒黑白，没人管吗？怎么能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邪恶？这个真的是只能靠我们的嘴了啊，因为他们不报嘛，像拜登家族这个腐败案，他们不报嘛。一直到现在的话他们也不报，是吧？所以就只能靠我们的嘴。川普上一次在接受那个 CBS 那个60分钟那个记者 Stahl 的采访，叫 Stahl 吧，那个女的接受的采访的时候，川普就说，如果没有社交媒体的话，美国人民根本就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川普的声音的话根本那个左媒就不报的。你看今天哈，川普公布了一个数据，说美国的经济呢在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相比成长了 31% 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就等于是美国的经济帮一下有一个跳升，在美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增长。最大的一次增长是在1950年，当时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经济曾经一季度最多增长 16%， 这次是几乎又翻了一倍。这么好的经济数据，现在美国就经过这整个一个 shutdown 哈，就整个长期下来的话，一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 GDP 这么大一场灾难，只比去年萎缩了 3.几。如果美国的第四季度还能够继续就是这种恢复的态势的话，甚至美国今年的 GDP 总体上来说的话都没有萎缩。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这个川普他的这个政策，经济政策是非常好的，是吧？但是呢，左媒连这个都不报，左媒连这件事情就左媒就跟没看见一样，什么经济好他不报，他不告诉美国人川普把美国经济已经搞好了。然后拜登的那些丑闻的话都不报，他们所有报的川普东西 92% 全是在这个在骂川普。所以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怎么办呢？川普说如果没有社交媒体的话都听不到我的声音。而在社交媒体上，你知道他也是有同温层的，就是很多人他是只听一面的声音，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话，他都是左派跟左派抱团取暖嘛，他也不听其他别的声音。这个其实确实是很难办的，所以我觉得那也是没什么其他别的办法啊，就是你只能是在平常聊天的时候跟你比如说民主党的朋友谈一谈，当然有的时候你觉得一谈特别伤感情他就不听啊，那也没办法。反正我们尽力吧，那他们是听不听是他们的选择了。刚才有一个朋友就是说我是维吾尔人啊，怎么看待川普对维吾尔族的这个态度？川普现在其实 对他来说的话，执行那个国会的法案就可以了，因为国会有一个根据就针对新疆的那个法案嘛，包括制裁陈全国呀，就包括制裁那个新疆那四个人哈，包括那个政法委书记、新疆副书记什么之类的，川普去执行就行了。但是川普他可能是说现在可能忙选举吧，可能有的事情顾不过来。但是我觉得当川普全面在灭共的时候啊，在解决中共问题的时候，中共一解决，什么问题都解决啊。维吾尔的问题、香港的问题、西藏的问题，包括比如说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中国地下天主教会被镇压的问题等等的话，一切就全都解决了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川普上台的话，至少我觉得有灭共的希望。但是呢，这个拜登他完全是被中共 compromise 了啊。我们知道拜登完全就是中共的一个傀儡了，已经变成。其实今天已经那个什么了哈，就是今天咱们已经说了35分钟，今天其实并没有想跟大家说的太多哈。时候也不早了，因为今天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9点10分的样子了，所以就没有准备太多的东西跟大家谈了。现在的这个时间也比较晚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哈。如果您要是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就是您订阅和传播一下这个频道。我们在11月3号的时候，我们会这个有一个直播，对美国整个这个大选的局势进行跟踪和分析。到时候呢，就是您订阅我这个频道，然后按下这个小铃铛之后呢，我们一旦开始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通知。到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会有很多时间，一共是17个小时的直播，大家可以问很多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谈，好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